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什么是教会呢？你要问那升天的基督，那个头，荣耀的头，和他的脚，脚是叫万有都伏在他脚下的，那么头跟脚中间叫做什么呢？叫做身体。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明白吗？所以教会比我们所想象的荣耀太多了，伟大太多了。我们今天的的确确太想看教会了，所以动不动我把我的伞吊在教会里面。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没有可能今天你把你伞放在基督身体里？有的糊涂医生啊，不小心真的把剪刀放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的主从来不糊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你平常可以借用这个字教会，教会，因为你是，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用词嘛。但是呢，这不一定是圣经的用词，不一定是保罗的用词。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方。如果你明白这幅图画，你就知道基督徒成长的秘诀了。当然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们不大懂的，就是说他做了万有之首，他为什么为着教会的缘故，为他，或者这样说吧，他为什么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的头，明白吗？所以万有的头跟教会有关系的。那么第二就是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如果我们连于元首基督，那表示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第四章给我们看，如果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头基督的话，那就告诉我们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可是不要忘记，就是基督做元首，基督做头这件事，我们到现在还是不清楚的。如果你能明白保罗所讲的，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为什么不大容易明白呢？因为保罗他有全本圣经在背后，当他写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的，你看见他不需要解释，因为对保罗来讲太熟太熟了。但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需要圣经来解释，明白吗？我们这儿有一个弟兄，他叫做史伯克弟兄，他呢曾经是 Campbell Morgan 的学生，在 Campbell Morgan 底下受了他的教导。你知道 Campbell Morgan 每个礼拜五晚上在伦敦一定有个查经聚会，所以现在 Campbell Morgan 所写的马太福音、路加什么都是那个时候写的，所以你看他的确被称为解经之王。那么所有在 Campbell Morgan 底下做学生的或者做门徒的，当然圣经是属的。可是呢，等到后来，等到这个我们后来发现，这个史伯克弟兄呢，他圣经太熟太熟了，所以他也假定他的读者圣经都是熟的，那一点都没有错。每次到写这个欧洲特会的时候，那么所在开会的地方，你这样都是各地很有水准的人、很有基础的人来聚集的，就像当初 Cassie Conference 一样。那开西聚会不是一般所谓平信徒来在一起聚集，那个都是每一个聚会里面的长老啊，或者是牧师啊，你知道都很有追求的这些人。所以这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又可以有很多大会，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等到史伯克弟兄起来神用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在欧洲也有一些特会，但是那个人并不多，但是所有参加的人都是圣经滚瓜烂熟，你根本不需要告诉他哪一章哪一节。如果你告诉他哪一章哪一节，你等于羞辱他，好像他不认识不知道圣经一样。所以这就是后来变成许多人读史伯克弟兄东西的难处。难处在哪里呢？就史弟兄呢，当他讲圣经的时候，他老早有圣经在他里面，但他不引圣经，他觉得你应该知道的。所以你如果读完了他的著作，或者你听完了他的道，你回去要做功课的，你一定要把他背后那个章和节把它写出来。 Campbell Morgan 就不是， 凯姆·摩根他任何一本著作最后一定要引哪一章哪一节，他是假定说大家是不明白圣经，明白吗？所以这也是今天的，这也是这样的。所以当保罗写圣经的时候，特别圣灵借着他给我们启示的时候，那请大家记得一件事，保罗所以他有许多的话你看见根本他就是引旧约，他并没有说等一等让我查查串珠，让我查查concordance汇编，没有的。你看见很自然的圣灵呢就把已经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你看亮光就来了。所以不要以为说很多东西是保罗的创建，没有这件事，保罗还是根据圣经对他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你会想到吗？光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光是你把这章读完了，你说我读懂了，我要问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时候当你读到以弗所书，你总觉得好像很高，对不对？你总觉得好像现在很不容易。那高是没有错，它的确是个属天的境界，没有错。但还有一点的高，还有一点深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保罗当他讲的时候，他事实上有旧约背景，所以呢现在很清楚。如果我明白这一点以后，诶，你现在就问说，保罗可能很会读旧约，他拿着一把钥匙叫做产业，他就可以把旧约的前面跟后面完全解开了，完全变得一致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我们也要不要也回到旧约，然后我们看看这会不会是那把钥匙。然后等到我们把旧约历史读完了以后，我们要说这是以色列历史，没有错，但是会不会这是一个图片，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情形就应该是教会的情形。那么不管你觉得今天以色列地位是如何，有的人说神完全把以色列撇在一边，那么有的人说神暂时把以色列撇在一边，我们可以在真理上有不同的见解。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说在旧约里面所有讲到以色列很清楚的，自自然就说到教会的情形。所以你看见特别是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每次读到旧约，特别读到以赛亚，读到什么锡安山啊，读到耶句诗篇里面讲到耶路撒冷，很自然就用在教会身上，明白吗？讲到锡安当然用在教会，讲到耶路撒冷也用在教会，这是没有错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神已经完完全全的借着教用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旧约是一幅图画，那一幅图画给我们看神怎么样在以色列身上工作。那到了新约，你看见神也照样的工作，因为神他的工作没有改变，神是一致的神，神怎样对待属地的子民，他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属天的子民。所以现在你发现说到了新约，你找到那个秘诀，不过那些话好像很难，好像不大一下容易不容易明白过来。所以我们能不能多借用几张旧约的图片，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新约，没有错。因为就真理来讲，就这话语的楷模来讲是新约，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先要问，旧约到新约都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一面我们对神的话的信心慢慢就开始恢复了，你就喜欢做个多读圣经的人。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在哪？难处就是慢慢慢慢我们带弟兄姊妹，只要能够维持局面就可以，只要弟兄姊妹来开高兴就可以，所以慢慢多唱一点的诗歌。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批评 Mega Church 说他们所注意的，好像所注意的是什么呢？好像把整个的聚会变成演奏会一样，整个聚会变成音乐会一样。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叫大家都觉得很好很快乐，平平安去平平安的回来。所以这是有许多人的评语，那这对和不对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要紧在这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要学会一件事，就是说从这些旧约的启示，我们现在要来看，那么到底那么保罗的话是不是会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们相信说，也许这一次经过我们这一次的对于旧约很快的一个总复习，那么等等再回到保罗书信，可能大家就不一样，就更深入了，好像保罗书信就变成立体化了，也许是这样子。那么当然 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根据我们这两天的时间，我们就想把整个旧约看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当然我们只能蜻蜓点水，是点一下就是了。所以这个功课呢，需要大家回去做，几乎是一年的功课。等到明年我们再回来的时候，也许有的人可以交一点报告，不过我们不会要求弟兄姊妹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可是如果你有心的话，你就注意到什么？你就注意到因为这个缘故呢，也许整本旧约向我们打开了。你不会觉得好像我这个跟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原来背后有一个思想的。所以呢，如果里面有一条线，的的确确给我们看一个增长的线，那么应该对等到我们再读新约的时候，应该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自然的就回到旧约，我再说是蜻蜓点水式的，所以不可能一卷一卷的看，也不可能一点一点的看。我们把这个重点点了，然后呢，其他部分呢需要填空的，弟兄姊妹自己需要回去多做一点的功课。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目的。好了，当然我们讲到这些，我们不能不讲的创世纪啊，我们要知道。创世纪呢，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序。那么尤其创世纪第一章呢，又是创世纪的序。所以几乎你在第一章里面大概已经能够把握到一些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思想。不过很可惜呢，因为创世纪是向来很有名的战场。那么特别是自由派的，特别是我们知道很多很多人认为说，如果根据圣经，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和科学一表有很多的问题。那其实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创世纪，讲的神的创造，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希伯来原文只用了76个字。但是请大家想想看，在人类的文献里面有没有一篇的文献像创世纪一样只用76个字，他所用的这个题材是适合各种各样的人。因为不要忘记，创世纪不是科学的教科书，它不是因为大家现在已经有了基础了，好，现在我告诉你们宇宙的起源，不是。那创世纪很简单，它要告诉老的，告诉少的，告诉很有学问的，告诉一点这个都不识字的。所以你看见所有的读者是生前，有的根本不认识字，有的根本是农夫，有的是裁缝，有的文化水准很高，有的读了博士，有的打了 master， 有的一天到晚他们专门研究生命的奥秘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神要讲到生命的起源，讲到万物的起源，讲到宇宙的起源，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应该用什么样的题材，如果是神的话的话。所以请大家记得，全世界图书馆里面你找不到一个记录只用76个希伯来原文，它能很庄严地讲到宇宙的起源。科学家听得懂，不识字的人吃得懂，今天阿妈听得懂，今天不管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底下，你都能够知道宇宙的起源。所以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就是因为它不是为一般人设计。如果讲到生命的奇妙的话，那你一定要讲到 DNA 啊，那么你一定要讲到 DNA 里面复杂的情形。那么现在懂得生命的人告诉你说，那个整个加起来大概有200页之多。那么请问大家，创世纪第一章如果神说好了，我告诉你们生命的起源，难道神不知道这些奥秘？神当然知道这些奥秘，然后神就画了两个螺旋给你看，就是 DNA 的那个脸谱，像这个样子。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神所写的话只能够为着那些懂得 DNA 的人，那些专家们写的，不是？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很简单，神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这里面有没有像埃及那个神话里面那些东西？没有。有没有像巴比伦那些神话里面很奇奇怪怪怪诞不经的东西？没有，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简单，然后告诉我们说，神不只创造我们，而且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 不过很可惜，就是说大家今天花很多的精神要去证明创世纪是合乎圣经的。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呢，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忽略了圣灵写创世纪，尤其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它有一个中心的思想的，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漏掉这一面。所以要记得今天呢，我们回到圣经，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创世纪，你就知道原来在这里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是多数的，地呢是单数的。地虽然是单数的，但到第二节呢，你看整个的镜头呢就转到地。所以明点明白吗？人算什么？但神呢是把我们放在心上。地球算什么？如果就是今天整个的宇宙学来看的话，它根本是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而且在银河系还不在中心的地带，那是在什么？在边疆的地带。所以从某一个从地理的位置来说，从个大小来说，如果今天把地球挖空的话，太阳挖空的话，可以装130万个地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讲到神的创造，有许多的星球比地球大，有许多的位置比地球更适中，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到了第二节，你看见圣灵的镜头就转到地，所以地变空虚混沌，或者地是空虚混沌，所以第一章后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地球上的情形。所以现在你慢慢就明白了，为什么神要创造宇宙呢？神创造宇宙的目的最中心点不是天，最中心点乃是地，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现在你就明白神为什么要创造地。神今天在天上，他的旨意不能完全彰显，现在如果神要完成他的旨意的话，要行在地球上。所以神创造地球，神对地球有个目的的。这个地球就像神的太空船一样，然后最后呢，终于叫神的目的能够完成的。所以很自然的，你读到第二节，地就是空虚混沌。现在你不要问告诉我天是怎么样，创世第一章没有讲天使。现在你不要告诉我说这黑洞怎样，圣经没有讲的黑洞。因为现在你看见圣灵他全部的精神，因为他的心不在天，不在有多大，不在有多伟大，弟兄姊妹，现在他的心在这个地上，因为他知道这个地好像神的太空船一样，最后有一天呢，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是第二节以后很自然的就讲到地的情形。好了，我还记得一个故事。当人类啊第一次登陆月球，那是一件大事，对不对？因为月球呢什么意思？就是说太空船呢是 NASA， 是借着那个太空船最后呢把人带到地球上去。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太空船呢是 NASA 为什么要盖这个太空船，因为 NASA 有一个目的，有一天希望人能够走在月亮的表面上。那你怎么达到的？你就发现说原来呢那个太空船把它带去的。所以第二天呢，我就看到《纽约时报》一大版的广告。那一大版的广告中间当然就是那个很丑很难看的那个太空船。然后它上面怎么写呢？它虽然丑，就指着这个整个太空船很丑，它却把你带到那里。所以我在想说，谁做这个广告花一大篇？大家都知道太空船很丑嘛，大家都知道说是太空船是把 NASA。把太空总署想要做的事，终于呢把它做到了。那是现在谁愿意花这个冤枉钱来替太空总署做广告啊？所以后来我才发现，下面呢是谁做广告的？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啊，在纽约啊，到处啊都有一种车子像乌龟 样子，叫乌龟车，所以小小的，很方便，很方便，很丑，很难看的，你明白吗？但是很小，它体积很小，但它可以带你到你所要去的地方。所以很简单呢，表面上是说，哎，那个太空船很丑，终于把你带到月亮。他说现在你还在纽约啊，那么你要到处跑的话，不要忘记啊，你要买的是乌龟车，因为乌龟车呢，不管它丑，但是它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同样的，地球虽然小，地球虽然丑，但是你要问，在神的心目中占一个什么样的份？你怎么知道？你读创世就知道了。所以第二节你看见整个的那个镜头呢，就转到地。所以现在你才知道，神创造天和地，目的是为着创造地。所以天是为着地而创造的。那么现在问题讲到地的时候，那么你读了第二章，你就发现那个镜头又不一样了，镜头就转到人的身上。所以很清楚的，在神的创造里面，他有一个旨意，就是创造了地不是目的，就是创造人也不是目的，创造地和创造人是为着叫神的目的能够得着彰显。所以请大家记得，你有没有想到神永远的旨意？每次你讲到神的主宰，每次想到神的拣选，你一定从永远开始讲起。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我们要问大家很清楚的，那么神为什么创造地又创造人呢？所以现在你在读创世纪的，你慢慢就会懂，让神自己的话来替我们解释才可以。好，那么讲到神的六天的工作，那么很自然的呢，是分作两组，前三天后三天。那么大家注意啊，第一、第二、第三跟第四、第五、第六是两组，是两个循环。什么叫两个循环呢？意思就是说，第四、第五、第六又重复第一、第二、第三所做的，不过呢，更深一点，更丰富一点。比方说吧，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第四天呢，神把光体放在空中，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现在不光光，本来第一章的光很抽象的，现在光的具体化了。当你抬举头望明月的时候，你看见这就叫光。所以呢，很清楚，第四天，第一天跟第四天都是讲的光，不过第四天神的工作呢进步了。所以进步的思想，增长的思想，在神的工作里面已经有了。明白吗？我们普通读圣经糊里糊涂就读六天就六天吧，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神的工作是很美丽的，前三天后三天是两个循环。那么然后呢，你就看见神的工作是进步的。那什么叫进步？什么叫增长？在这里你慢慢的就学会了。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神说要把天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那上面的水当然就是水蒸气了，下面的水当然就是海洋或者河流了。那么很清楚，这是第二天。那么第五天呢？第五天就是第二个循环的第二天，很稀奇。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神在第二天所创造的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上面的穹苍跟下面的海洋，就是空间来讲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时候有意义呢？什么时候叫神觉得满足呢？结果呢，你就看见在空中里面，神就让一种的生命叫鸟，当这个生命充满那个空间的时候，哎，你看见第二天就有意义起来了。所以那个意义是什么时候给的呢？是第二个循环的时候，明白吗？这个第一个循环是基础，像钻石盒一样，光是空间，但是钻石盒可能是虚空的，但什么时候你要把宝石放进去了，那钻石盒说我对，完全对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当神创造的时候，你看见说很稀奇，神有个心，神有个心意，是他创造的宇宙不错，他创造的空间不错，他创造的天也创造了海，但是不要忘记，天是天，不能满足神，好像是虚空的，一直等到神让像鸟那样的生命充满那个空中的时候，神说我满意了。所以这是第三，第几天？第五天。所以神看着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明白吗？ 所以很清楚这是神的创造。但第二天不只是上面的，你既然有上面的空间，有下面的空间，那下面的空间当然就是海洋。但是海洋是虚空的，如果没有让像鱼那样的生命来充满它。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五天跟第二天刚好是遥遥相对的，而且现在神的工作仍旧是根据他第二天所做的，不过更丰满了，明白吗？否则的话是虚空的。什么叫做丰满呢？丰满就是现在神用生命让他填满他，现在呢那个就而且很清楚的，你看见本来里面是虚空的，现在里面充满了生命。所以很清楚，神的思想是个生命的思想。就是什么时候有生命满有生命满在上面，那就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意，神的目的要达到了。好，到了第三天，圣经告诉我们，神就让水就退去，然后地呢就露出来。那露出来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地就发生青草和树木。所以光是地露出来，现在已经不在洪水底下了。现在可以说，现在那为什么地露出来？地露出来，光是那个地的空间，不要忘记，有空、有海、有地，这都代表空间，对不对？海陆空加在一起，才代表神所创造的空间。那么陆和海，不，海和空，不要忘记，那是第二天、第五天做的。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神要叫水退去，然后地呢就露出什么？就露出地来。那现在我们要问，等到你读到第三天的时候，圣经还不止告诉我们地露出来了，而且告诉我们说，神让植物一样的生命，也是生命，就满布满了全地。所以明白吗？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创造了宇宙没有错，但神创造的不是没有生命的宇宙，不是。这个宇宙所有意义是跟生命有关系的。那么这个生命所有关系，就是因为什么时候神说满意了？为什么？什么叫丰满？为什么在保罗一直用丰满、丰满、丰满这个字？大家不要忘记，那个观念是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中间的观念。所以如果现在大家明白这一点以后，你就知道说保罗所讲的丰满是什么意思，明白吗？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看第三天跟第六天，第三天是什么？是植物的生命，不是吗？而且很明显这个地呢就露出来了。好了，到第六天就根据第三天的工作，那现在呢，神创造了像动物一样的东西，昆虫一样的东西，在就可以布满全地，在地上跑来跑去。那么更重要的什么意思？就是说神不止让植物的生命，植物的生命是知觉，但植物生命不会动的，但还有一种生命比植物生命更高一等，这个生命什么呢？这个生命可以在陆地上跑来跑去的，那么这个就是动物的生命。那么请大家记得，神为什么从泥土里面创造了这些动物呢？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神的目的是要让动物性的生命能充满整个的地面。那现在神所创造的海陆空都被生命充满了，明白吗？就着海来说有鱼的生命，就着空来说有鸟的生命，然后呢，就着地面来说有动物还有各样的爬虫的生命。那么稀奇不稀？等一等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经为什么啰啰嗦嗦的形容那么多，一点都不啰嗦。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准的。好，那么这是六天的工作，但是第六天神做了特别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在第六天神创造了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请记得，不像前面六天，不像前面所做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光就成了，对不对？那么神说要有人，就有了人，神可以这样做，对不对？神不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当神要创造人的时候，你看见和创造别的都不一样，所以你知道人在神心目中地位是什么样的地位。所以到了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所以可见在神格里面，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灵神， 他们开了一个很严肃的会议，好像在别的时候创造，所以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事就成了。但是呢，讲到人的时候，你看见吗？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开了一个很严肃的会议。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所以可见有蓝图。我们要表示是蓝图，还没有做，但是现在已经有蓝图摆在那里。所以现在你根据神的要，根据神开会的报告，你就知道说到底神心目中是要做什么，到底神要做什么，很清楚的。好，所以现在很清楚。第一，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造人不是像造空气一样，造人不是像造光一样，不是。讲的光跟我们没有关系，讲的空气跟我们没有关系，讲的人就不一样了。你看见所有的万物里面，就是人跟神有关系。那人跟神的关系在哪里呢？就是神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当人造好了以后，不管人到什么地方，人都看，叫人都看见神的样，都像神，明白？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应该代表神，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告诉人说神就是这个样子，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很清楚的，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造人。所以请大家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人跟动物就是不一样，为什么人是万物之灵，因为人是神造的。不光人是神造的，我们知道空气也是神造的，光也是神造的，但是神造人的时候是开过会的。不光开个会，是根据蓝图，这个蓝图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普通的造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人的。所以可以看得见，这个人就是跟动物不一样。今天你看见人是要代表神的，神没有要叫动物来代表神，没有。所以人尊贵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今天可以说人跟神是有关系的，的确是有关系的。那个关系是什么？那个关系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那是照着他的样式，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好，这是造人怎么造。那造完了人以后呢，你看见神给他们使命，那这个使命是根据神六天的工作，很清楚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